接着我们现在看第七章，我们知道第六章第七章都是保罗关于淫乱的问题的一些个讲述，第七章是保罗回答哥林多教会提出的问题，也是关于淫乱的事，所以保罗才讲了这么一章圣经，讲了一章圣经，讲到夫妻的关系，讲到什么呀，讲到这一个嫁娶的事，讲到同身的事，讲到寡妇的事，样样保罗都讲得清楚，目的什么？我想这章圣经就包括家庭与教会的圣洁，这章的题目是圣洁殷勤事主，我们从这章圣经要积极的看到保罗的目的是什么，你不管是家庭，你结婚还是不结婚，目的大家都要殷勤的侍奉主，更要圣洁的侍奉主，既要圣洁又要殷勤的是服侍主，积极的保罗看到为什么，因为时候减少了，主都快来了，你结婚好不结婚好，最要紧的要圣洁，要殷勤来服侍主。所以这一段呢，这一章呢，也是保罗回答哥林多教会提出的问题。那我们从第一节就可以看得到，所以保罗就讲述了这么一大篇，而且保罗这样谦卑，有些经常他说是啊，是什么呀？这是我的话。但是最后一节，你看保罗说什么？我也想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了，圣经的每一句话。保罗今天能写得出来，而且被圣灵所印证，列入圣经，说明保罗是从神来的。虽然他很客气，有的地方他说这是我的吩咐，不是主的吩咐，但是呢，也是从圣灵来的，从圣灵而来的，也就是主的吩咐。而且保罗一点没有偏哦，大家都结婚或者大家都不结婚，都守童身，保罗不是这样。每个人所领受的恩赐，一个这样，一个那样。所以保罗的教训和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九章。专门论述关于婚姻问题都是相符合的，没有矛盾，耶稣也这么讲，恩赐不一样啊，但每个人要守住自己的身份。那我们现在就看一下，按照段落看一节到六节，夫妻合一相待，免淫乱事，目的是避免淫乱的事，所以夫妻不要分开。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我说这个我说没有啊，是说他们信上说的话，就哥林多教会有人写信给保罗说什么呢，难不起你倒好，意思说这么淫乱，淫乱事情这么多，干脆别结婚，在英文就是不要结婚了，那么不就没事了吗？保罗批驳这个话啊，保罗就讲的，为了避免淫乱的事，男子就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各有自己的丈夫啊，为什么结婚？结婚就是彼此蒙保守啊，他不愿带他，他不愿带他，他不愿跟他在一起，他不愿跟他在一起，那怎么蒙保守啊？我是看过有这样的人，他明明这个应该带着妻子，他不带妻子，也有这样的事情。当然有的是神的旨意了，我们不说。所以这里保罗说，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当各有自己的丈夫，夫妻当用合一之分相待，这就是彼此不亏负。那保罗讲到这个问题，目的是什么呀？目的就是说避免淫乱的是两相，那怎么样可以分房呢？就是一个两相情愿，第二个专心祷告啊，还有呢就是暂时的，暂时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啊，这就是夫妻的关系，合一相待，合一相待啊。但是也绝不能有一些人利用这一段的话，就讲夫妻不能分开，甚至有些的肢体，他们清楚神的旨意，做丈夫的就强压反对，因为什么？保罗说的不可以分开，保罗并不是这个意思，是吧？乃是从消极方面讲，避免淫乱的事不可以分开，但是遵循神的旨意这是另外一件事。你做丈夫的要，你做妻子好，对方这么样有迫切的感动要出去一个阶段或者一几天的功夫，你不能够就是不赞成不赞成。我想这绝不是保罗的教导，更不是圣灵的教导，你应该支持他，你应该甘心乐意，像多少神的仆人他们这么忠心，为主这么奔跑，因为他们的妻子支持，你去吧你去吧，你为主劳苦，我在家里面守本分，我看孩子，我来管理一切，这么忠心，这么是夫妻相待，夫妻相待，不能只看见保罗这几句话就抓住了，抓住了。所以有的人就片面的领会使徒的话语，目的保罗特别先讲到，是吧？你看两厢情愿暂时分房，我也专心祷告，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就是免得避免淫乱，避免淫乱。为什么结婚就是避免有淫乱的事啊？哥林多教会认为干脆别结婚，男跟男女跟女都各分开多好， 根本不可能。什么？因为什么？由神创造这个世界，就让人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你这个也违背了神的创造、神的计划、神的旨意，要预备虔诚的后代，建立圣洁的家庭。但是第七节保罗另外讲了，第七节以后我们看另外一段，一节到六节是第一段，就是夫妻合一相待，避免淫乱的事。第七节到第十六节，保罗讲到论独身与嫁娶，也讲到独身的问题，也讲到嫁娶的问题。讲到独身的问题，七节八节保罗说，我愿意众人都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是独身，是嫁娶，是领受神的恩赐。意思不是勉强的。耶稣说，有为什么？有被阉的，有为什么自这个为被人阉的，也有为天国自阉的。为天国自阉的就是领受神的恩赐。保罗说，我希望你们大家像我。保罗一生没有娶妻，保罗有自由而舍弃了自由，一生没有娶妻。所以第八节他又说，我对着没有嫁娶和寡妇说，若他们常像我就好。这里就包括寡妇们，就别再结婚了，别再嫁人了，就像保罗这样的守节清心，是吧？对于没有嫁娶的，像保罗一样，这不是这意思吗？不管男女，像我一样。那就是说这一段里，我想跟因为我们没有时间了，我们大家自己去看马太十九章十一节，马太福音十九章从十一节以后吧，那一段里面主耶稣详详细细讲到夫妻的关系，起初神创造天地应该怎么样，夫妻不可以离婚，不可以休妻，休妻是因为什么？是摩西许可的，是因为人心里刚硬。但神耶稣所说，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不是随便可以离婚。那等一下下面一段也讲到这个问题啊。所以马太福音十九章耶稣讲的三个方面，各领受恩赐不同，夫妻不可分开，还有对不信的和睦的原则，保罗在这里也提到，和耶稣所说真是相符合的。所以我们现在看七节到十六节也是讲的三个方面。第一，个人领受恩赐不同，这个不要勉强，领受恩赐不同。第二，夫妻既然结婚了，不可分开，不可以分开，我想不想就离婚，动不动就离婚，不可以分开。这个耶稣也这么说，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已经结婚了你就不能随便分开。第三，就是讲到对不信者，是丈夫也好，是妻子也好，要有和睦的原则。你看保罗讲的多么具体呀，多么具体。我们现在看就是第九节，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这个不是什么非得不可以结婚，这不是天主教，天主教在这一点上就是已经违背了圣经的原则，违背了。哎呀，你要侍奉上帝，你要做修女，你要做神父，你要立誓不嫁不娶，圣经根本没有这样说。所以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人总是个肉体，你欲火攻心还只是克制，所以结果天主教出多少丑闻，尤其美国呀，美国的波士顿地区大教区啊，出了多少丑闻，现在赔钱都赔不起，拿出多少多少多少万多少万的美金来赔偿这个损失，怎么赔得起？神的名受到羞辱，不如嫁娶为妙。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不能离开。现在美国的风气，世界的风气都是随便离婚，不可分开，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仍同丈夫和好。所以我们希望那些离婚的还要回来，夫妻还要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开妻子。不是你做丈夫你就可以离婚，他不可以你可以，都不可以。这圣经明明讲不可以。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倘若某弟兄有不信的妻子。当然我在这里再补充一句，耶稣提到一点，耶稣在马太十九章，耶稣说，除非为了奸淫的缘故，夫妻可以分开。那就是说有这个许可。什么叫为奸淫？有了第三者，他实在是犯了奸淫，可以分开。但是事实主是不愿意，主是愿意人和睦。那什么意思呢？我们也看到这样的见证，是吧？有的姊妹忍耐忍耐，包容包容，最终这个弟兄悔改，那更好，他死都不跟他离婚，他真的没有离婚，最终成全 夫妻成全啊，不是我建议我就离开离开，因为总的原则是神家人和睦，是不愿意分开啊，是不愿意分开。所以我们接着看啊，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仍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开妻子。第十二节，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什么，不是主说啊，倘若某弟兄有不信的妻子，妻子情愿和他同住，就不要离弃。所以从第十几节啊，十二节开始就讲到第三类情况，就是对不信者的和睦的关系，和睦的原则，就是或者丈夫不信主，或者妻子不信主。有人拿这个借口，他信了主了，他妻子还没有信，我离开离开，因为他不信。这里告诉你，不可以，不要离弃妻子，不要离弃你丈夫。妻子不信的丈夫，妻子丈夫情愿和他同住，就不要离弃。这是一个和睦的原则。因为不信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信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怎么成圣洁？让他看出你有什么呀，有这一个啊，有这一个贞洁的品行，就因着妻子而信了主，感化了他有贞洁的品行。你本身一塌糊涂，你还叫他信主，他怎么信主？他从离开不信主了。他妻子要有贞洁的品行，忍耐啊，宽容啊，等待啊，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了，所以保罗的话不是主的吩咐，也等于是主的吩咐。因为讲到什么合乎真理，就是和睦的一个原则。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如果对方是不信的，他一定愿意离开，那你也不要勉强，这也是为了和睦的缘故，是不是？他一定要离开，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见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底下一句，神招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这是保罗所讲的啊。夫妻如果不和睦，怎么在一起，怎么生活，而且给孩子造成什么影响，要和睦。他信好不信好要和睦，他一定要离开，你就由他离开。底下保罗质问，这个质问质问的很好，你这做妻子的怎么就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就没有这个信心吗？更可以说你没有这个爱心，是吧？你这做丈夫的怎么就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你怎么就知道不能救？只要照主所分给个人的和神所照个人的而行，我吩咐各教会都是如此。是保罗的话有什么呀，有全面的意义，各教会都是如此。所以这里讲的家庭夫妻的关系，所以家庭的圣洁和教会的圣洁是分不开的。如果家庭都污秽肮脏，都是不和睦，教会能和睦吗？教会能圣洁吗？所以强调家庭的圣洁与教会的圣洁啊，与教会的圣洁。所以保罗说，我吩咐各教会都是如此行，都要这样。第十八节以后又告诉我们什么呢？十八节就是讲到当各尽啊，当各守蒙召的身份。十八节以后啊，我们看十八节到二十四节，这是一段十八到二十四，这一段是讲什么？就是你蒙召着你是什么身份，你就守住哪个身份，守住啊。因为这个身份是外面的，是外面的。比如说你是个奴隶啊，或者你是一个奴主，你是什么？这是外面的。这要紧，蒙召什么意思？蒙召是主的救恩领导了我们啊，把你从这里救出来，和你外面的身份是没有关系的。所以你要守住这个身份，不是强迫要求一定要脱离你原来的身份。所以我们看十八节，有人已经受隔离蒙召的，就不要废隔离。你是本来是犹太人嘛，你就这样的家庭出身，你受隔离了，你就不要废掉。有人未受隔离蒙召的，就不要受隔离。因为这个在书信里保罗讲了多次了，受隔离不受隔离无关紧要，要紧做亲亲道的人。因为隔离基督耶稣已经救恩领导了，隔离不隔离无关紧要了，要紧的是属灵的隔离，借着十字架使我们接受隔离，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受隔离算不得什么，不受隔离也算不得什么，只要守神的诫命就是了。所以可见呢，受隔离的灵意就是守神的诫命，遵守主的道，正视自己，经历十字架，这就是受隔离的意义。这就是蒙召的身份不同。底下仍然讲个人蒙召的时候，大家看二十点是什么身份，仍要守住这身份。 你是做奴隶农家的，你不要因此忧虑。若能得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你不能自由，你还做奴隶，但是神把你释放了，因为当时的制度就奴隶制度，你本身是个奴隶，但你信了主了，你不要忧虑，因为做奴仆蒙召于主的是主所释放的人。虽然你外面是个奴隶，主已经把你释放了，你脱离罪恶，你不再是奴隶。做自由之人蒙召的，你是基督的奴仆。自由人就是他根本不是奴隶，是上层阶级。但是呢，你一信的主，你却是基督的奴仆，你要受他的限制，受基督的这个怎么样来支配。所以这就保罗解释来解释去，告诉你蒙召身份什么身份，就守住个人的身份。就比方说家庭里面有奴主有奴隶，这个不要紧，在基督里是一家人，在基督里就是互为弟兄。所以二三节我们大家一起念，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问题是要知道你不要做人的奴仆，你要做基督的奴仆。什么叫基督奴仆啊？基督的奴仆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是基督所释放的人，我们处处听他的话，被他支配，让他来管理我们的一生，也就你脱离了罪恶的辖制，你去服侍他了，那我们这里是甘心情愿的做他爱的奴隶，而不要做人的奴仆，被人支配，处处看人脸色，听人的话，人喜欢你做，人不喜欢你，不高兴你就不去做，那你就是人的奴仆，是不是？保罗特别提到这点，我是基督的仆人。保罗说，我是得人的心呢，我还是得神的心？如果我得人的心，就处处讨人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在加拉太书第一章，所以你要做基督的仆人，你不要做人的奴仆。人的奴仆就是处处被人限制，听人的话，看人的脸色，人喜欢我做，人不喜欢我不去做。弟兄们，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在神面前守住这身份啊！一直到这节为止，这一段就是我们各自应当守住蒙召的身份。这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里面遵守神的诫命，做基督的奴仆。不要忘记我们是众家所买来的。好，现在我们看后面第这个25节开始到38节，25到38整个这一段论守重生，就是不出嫁不结婚。我们看论守童身，保罗从25节讲到38节，讲到38节，论到童身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竟蒙主连续能做忠心的人，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保罗多谦卑，他谦卑真是我的意见，但是保罗说的合情合理。保罗说的最后一节说，我是被神的灵感动不被神感动也不会说出来所以也就是主的命令把我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底下告诉你守童身有什么好处，有什么优越。保罗讲到，因现今的艰难，就我看来，人不如守素安常才好。不如什么？不如就是守童身，守素安常，就还叫你原来的样子。你有妻子呢，你不要求脱离；你没有妻子，你不要求，你便硬求妻子。你若娶妻，并不是犯罪；处女若出嫁，也不是犯罪。然而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我却愿意你免受这苦难。这就是保罗讲的论同身的问题。第一点是什么呀？就现今艰难，就是表示主来的日子近了，很多的困难、战争啊、搅扰啊、困苦啊，所以呢，希望你免受这个苦难，免受肉身的苦难。第29节，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这是第二个原因。为什么守童身？因为时候减少了，从此以后有妻子要像没有的，爱哭的要像不爱哭的，快乐要像不快乐的，自买的像什么无有所得的，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的，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就要过去了。这是第二点。第一点就是免受肉身的痛苦你嫁娶了，你一定有肉身的痛苦，操劳啊，生儿养女啊，很多的房屋家务事情那么第二点，时候减少了，主快来了，样样的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你注意啊，这一小段就是讲世界的样子什么呀？就是这个世界的生活方式有一天都要过去了，是吧？所以这个女嫁 啊，南曲啊，这样子都要过去。第三就是我愿你们无所挂虑，你为主的事挂虑，你不要为这个世俗的事你挂虑，无所挂虑，没有起居的为主的事挂虑，想要叫主喜悦，专心爱主啊。夫人和处女也有分别，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是不是？所以无所挂虑就是你不要为世俗挂虑，你为主的事挂虑，要身体灵魂都圣洁，都圣洁，你就无所挂虑。因为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叫怎样叫丈夫喜悦，那处处就得操心呐、啊，操心呐、啊，挂虑。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不是要劳碌你们，乃是要叫你们行合一的事。第四点就是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这是保罗的目的。但我想这个话，保罗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也是指的你有妻子也应该这样，有丈夫也应该这样，殷勤服侍主，不要许多的操劳，许多的挂虑。你该做的本分尽到了，你就要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若有人底下就讲对待自己的女儿了，也可以嫁娶，也可以守童身，所以还是关于童身的事。有人以为自己带他的女儿不合宜，女儿也过了年龄，就当行，因此可以给他找个地，是我给他出嫁，就可以随意办理，不算有罪，叫二人成亲就是了。做父亲呢，关心自己的女儿，倘若人心里坚定，没有不得已的事，并且由得自己做主，心里又决定留下女儿不出嫁，如此行也好。所以三十八节就总结了，这样看来，叫自己的女儿出嫁是好，不叫她出嫁更是好，是不是？保罗说更是好，那就是更好一点，比出嫁更好一点。嗯，但做父亲呢，也有这个权柄，有这个自主权，你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一点没有勉强啊，由着自己，由着自己，就这样。所以到三十八节为止，论重生，我们总结一下这一段，保罗讲到什么呀？保罗就讲到时候减少了啊，第一就是说免受这个肉身的苦难，第二时候减少，第三无所挂虑，第四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所以就提出这个什么呀？守童身，守童身。底下呢，三十九到四十最后一小段，我们看三十九到四十最后一段论再嫁。你看三十九节，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可以的。是吧，姐妹啊，丈夫死了你可以嫁，这个不是犯罪，只是要嫁在主里面的人，嫁给主里面的人、啊、然而按我的意见，保罗又讲自己的意见，若常守节更有福气，如果你一直能够守住，那更有福气。我也想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了，是吧？所以这个也可嫁也可不嫁，是吧？如果你常守节，什么叫常守节？就是还守得住，守得住，靠圣灵守得住，那么就更有福气了，就更有福气。这个福气当然指的在主里面，你专心爱主，你作为独居无靠的真寡妇，那你更蒙福啊，是被纪念的。保罗在提前第五章专门讲到寡妇的问题，也提到啊，那个连教会都在册的是什么呀？是昼夜祷告仰望神的啊，专心爱主的啊，那就更有福气了，更有福气。所以保罗最后说，我也想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了。所以六章到七章专门讲淫乱的事，讲夫妻的关系，也是避免淫乱的事，各有各的丈夫，各有各的妻子、啊、所以夫妻相待，合宜相待，也是为了避免淫乱的事。这是消极方面，要避免淫乱，因为什么？万恶淫为首，不然让你的家庭被破坏，所以要避免淫乱。但是保罗更讲出积极的方面，就是要专心服侍主，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时候减少了。特别是保罗讲的有妻子像没有妻子，大家想这什么意思？就是说时候减少，主来的日子近了，你爱主爱到一个程度，有像没有一样，大家都专心爱主，都是为主而奔劳，为主而辛苦，为主而献身，为主而奉献一切，妻子把丈夫奉献给主，丈夫把妻子奉献给主，有像没有一样。你看看我们的这个看到一些神的仆人，这个怎么样？一座监呢，彼此相连，原向神坐监21年零8个月，21年零8个月，夫妻不分开吗？为主，哎呀，妻子满心喜乐，能够顶得住多少试探引诱， 拒绝了多少试探引诱。还有一个就是叫什么，也是边疆布道团遍传溥仪布道团的一个神的仆人，就是夫妻分开，两人都在中华神学院念书，以后怎么样，他们有这个意向就到边疆去，结果后来都被抓进去，最后妻子死在里面，连见都没再见一遍，几十年就这么过去了。但他们是夫妻，他们是夫妻，这个多有价值。所以今天为主，一切都为主，有妻子结婚也好不结婚都要紧，为主，还有要圣洁。有人他不结婚，但是呢还是不圣洁，又有什么用？是吧？外面不结婚，里面情欲发动，乱七八糟，是吧？最要紧要圣洁，最要紧是根本从里面做起啊，不是消极的去怎么样啊？我们对付也不是靠自己对付，要靠圣灵，活在圣灵里。所罗门老年的时候还犯罪呢，他多少妻子？妻子还不够啊，是吧？所以今天啊，什么都保不了，只有我们今天在基督里天天警醒，活在圣灵的里面，主保守我们的身子，不要犯罪。不要犯罪啊！让我们真正能够使我们的身子能够荣耀神，能够荣耀神，这是神的心意。因为我们是他重价所买来的，我们身子怎么荣耀神？我们可以为主做许多的工作，领千万人悔改。我们这个身子能够荣耀神，是基督的奴仆，为他所用，甘心为他卖劳，为他卖命，为他做什么？做拼命的敢死罪，甘心的牺牲自己，这个有价值，是吧？夫妻都奉献，同心侍奉主，在一起不在一起都是为主啊，都是为主，这个实在太好了。当然你夫妻不要长期的离开，这也是一个原则，是吧？也是一个原则，是吧？但是呢我们看为主，那么两厢情愿，这个就太好啊。所以我们现在为这个祷告，因为这些问题不得不读，也不得不面对，因为教会存在这些问题，青年的传道人也存在这些问题，所以我们应该知道，我们应该知道怎么样按照圣经去解决这些问题，是吧？而且要为这些教会里出现的问题祷告。你看现在教会这么复兴，教会复兴的时候就容易出问题啊，男女之间的问题啊，各样的问题就会出现，因为彼此太好了嘛，大家团契啊、唱诗啊、祷告读经啊，结果就是不分彼此，就容易出事，所以我们要警醒。